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当代纪实文学作家郭大陆编写整理，刘大明白倾情演播的法治纪实有声文学作品《中国大案纪实》，欢迎收听。这个时候，韩文祥提出对北京站七大帮派再次进行调查，许昕同意了，因为许多帮派人员就租住在朝阳高碑店的附近，很可能其中有人是杀人凶手。第二天，韩文祥找到了当地其中一个帮派的头目，叫做阿昌。这个阿昌啊，号称是北京的活地图。韩文祥问他手下有没有人对年轻的女人感兴趣，他说没有。反问韩文祥是哪个地方出什么问题了吗？因为他手下人分成四路，东南西北各一路。经过询问，阿昌交代了他以前有一个手下拉皮条的，叫做毛子，就在晚上多次拉过年轻女人。韩文祥很快就叫人去调查这个毛子，但是证明这个毛子呢并没有作案的时间，同时对北京站的闲杂人等进行了一一的排查，一共找出68人在高碑店一带有住所。其中一个叫做李大的屋里面呢有女人的内衣内裤，但却是独身居住。经过调查，他是个女房东，有奸情，也被拍出了嫌疑。连续工作了多日之后，许昕在一个难得的休息日却依旧来到了北京站。他依然在苦苦追寻着杀死杨红的凶手。很巧的呀，他在车站里碰到了自己的同事韩文祥。韩文祥看了看周围说道，哎，这里每天呢都有人拍花子呀。许昕问道，你认为凶手是拍花子的？
没错，我觉得凶手啊可能是专爱拍花子的人，他先勾引然后再奸杀。
拍花子在北京话当中以前是指不三不四的男人找不三不四的女人，但是现在呀则是指心怀不轨的男人勾引女人。两个人经过研究后决定彻底清查北京站拍花子的人，但是在排查了上百人之后却仍然一无所获。但是凶手并没有罢手。1988年12月9号的清晨，又一位年轻女孩被害了。有人在朝阳区五四营乡小海子村铁路边的水沟里发现了一具女尸，死者的乳房和下体均被割走。凶手的作案手法和杀死杨红和另一具女尸的手法一模一样。许昕团队侦查现场之后非常的吃惊，从已经被杀死的三名女性身体所遭受的侵害来看，凶手远比一般的强奸犯还要残忍。他似乎决定啊杀死每一个自己强奸过的女性，不留下任何痕迹，无论被害人还是凶手自己，这与西方的某些变态杀人狂没有任何的区别。1989年的5月份的一天，距离上一次案发已经过了几个月之后了。许昕和郝维启、韩文祥三个人集中在小会议室里都默默无语。突然郝维启打破了沉默，
我们还有什么好谈的呀，我们做了能做的一切，可是案犯仍然在杀人，案犯现在杀三个人了，而且还会杀人，我们跟着他跑如同大海里捞针呢。
韩文祥也激动地说道。许昕看了看自己的左膀右臂，他明白自己的团队已经到了最艰难的关口了。他沉思之后说，
我觉得咱们有些工作还没有做，凶手作案手段如此老道，不可能之前没有做过案子，只不过是没有被发现而已。 我决定分出一部分人马，从北京地区所有的无名女尸开始查起，因为杨红很可能并不是第一个被这个凶手杀害的人。郝和韩两个人一愣，也马上明白了过来。他们三个人很快就吩咐手下将所有的未破的案件的档案找来，并且很快就有了发现。经过查阅，包括杨红在内，共有七名女性很可能被这个案犯所杀，而案发地点并不限于北京站，还有离永定门火车站不远的丰台区。死者除了杨红不知道姓名身份，他们死亡的时间间隔不大，都在几个月的时间里。1987年3月5号，北京大兴义庄乡平房村的一个女村民在公厕之中发现了一具女尸，这个年轻女孩的上衣被扒去，露着双乳，一条灰格的女裤搭在她裸露的下身，嘴里塞着内裤，两只高跟皮鞋被扔在厕所的角落。女孩有明显被奸污的痕迹，胸口有三处致命的刀伤。根据村民辨认，这个被害的女孩是邻村人，叫做杜红雪，是朝阳区某毛巾工厂的工人，今年刚刚19岁，没结婚，也没有谈过男朋友。根据毛巾厂工友介绍，杜红雪4号晚上9点下班，很多人看到她离开工厂大门，据此推测，杜红雪是在回家路过平房村时遭遇歹徒袭击之后遇害的。根据尸检表明，杜红雪曾经和歹徒有过殊死的搏斗，她是被歹徒杀死以后才奸尸的。两个月后的1987年5月15号，广渠门外储运仓库的一个搬运工去附近草地小便的时候，突然发现了一具女尸，这一次受害女孩的年龄更小，大概只有16、7岁，稚气未脱。女孩也是被尖刀刺入胸部而死，死后再被奸尸。在现场不远处发现了死者的书包，里面都是高中二年级的课本，作业本上还有着女孩的名字。警方立即联络这个中学，发现学校正在发动全校师生四处寻找前一天放学之后失踪的女学生祝某。根据现场的分析，歹徒也是在小路上突然袭击了放学回家的祝某，祝某也是拼死反抗，被歹徒刺死。根据现场分析，歹徒作案以后翻过祝某的书包，但是里面并没有财物。这一次歹徒留下了一些线索，现场发现了28凤凰自行车的痕迹，还有一个足印。根据足印的判断，歹徒身高大概在1米8左右，身体比较强壮。三个月后的1987年8月14号，当马家堡的蔡农民吴进才发现自己的菜棚里面居然有一具女尸，急忙报案。一个年轻的姑娘全身赤裸，双手被她自己的胸罩捆绑在背后，她的双眼被人用刀捅成了两个血窟窿，下体被刀连刺数刀，前胸后背有十余处的伤口。虽然遗体被破坏得不成样子了，但还是可以看得出受害女孩生前眉清目秀，是一个漂亮的女孩子，而且很可能是外地人。她戴着一副眼镜，梳着时髦的运动发型，上身穿着一件蓝色的背心，下身穿了一条蓝色牛仔裤，背着旅行包。根据现场判断，女孩很可能是外地来京的人员，不知道怎么的 就被歹徒骗到这里之后强奸杀害。更让人发指的是，这个女孩正处于月经期，也就这样，歹徒也并没有放过她。丰台分局刑警队负责侦破这起奸杀妇女案，寻找尸源，确定死者的身份，是他们首先要做的工作。根据死者身上的两张火车票，一张是从深圳到北京的，另一张是从北京到上海的。侦查员向这两地的公安局通报死者的情况，请他们协查。几个月过去了，仍然没有一点消息。1989年3月1号，丰台区北果园里，两个捡树枝的小孩发现了一具女尸，向派出所报案。经过丰台警方现场勘查，没有发现同死者有关的信息，这具尸体再次成为了一具无名女尸，而女尸的身上仍然布满了大量的刀伤。上述四起案件，无论从作案手法还是作案时间，都和现在许昕团队手上的案件极为相似。七名受害者均为先奸后杀，伤口都集中在胸部和下体。从伤口上看，凶器种类相同，都是一种较大型的水果折刀。多数女尸胃内容物较饱满，约在饭后一到两个小时内死亡。从手段上看，女尸大多下身裸露，上衣扒至乳房的上方。朝阳丰台两区跨度虽然很大，但是现场都有自行车胎的反应。不同点呢，是丰台地区女尸呢都是利用死者的围巾、腰带、月经带、高筒袜进行捆绑，而朝阳地区发现的女尸无意捆绑的现象。朝阳地区的女尸除在胸部、下体多次创伤之外，并将腹部的内脏给拽出。三人将手头的疑似案件进行梳理之后，将永定门火车站丰台区几名女子被杀的现场，还有朝阳区几名女子被杀的现场，北京火车站在地图上标出来，连接起来之后，正好是一个三角形。现在情况已经很明朗了，凶手是一个罕见的西方世界式的连环杀手，他活动的地区恰恰也是北京市人口最稠密的地区，每天流动人口在200万以上。许昕说道，看来我们只能在这两个火车站等这个凶手了。郝维喜和韩文祥听了之后默默无语，他们明白，在这两个火车站等一个陌生的杀人犯是要付出多么大的代价呀。转眼就到了1990年的3月1号，这天夜晚呢，非常的寒冷，而且又很黑，许昕团队却仍然在火车站进行蹲守。可让他们没想到的是，凶手已经再次得逞了。第二天，天刚蒙蒙亮，从郊区赶往市里上班的工人正骑车路过这里，突然一个女人从荒地里爬了出来，她已经被开膛破肚，但是却仍然顽强地爬上了公路进行呼救。女人被送到了医院，许昕得知消息之后马上就赶到了医院，要求医生一定要救活她，但是医生说她伤势太重，很难活过来了。那就马上让他醒过来呀，这样能询问杀他的凶手长相啊。但是医生拒绝了，他的伤势太重了，就算是醒过来也没有办法说话了，我们只能等待奇迹的发生了。哎，没想到5天之后，这名女性
突然奇迹般的醒过来了。
经过询问，许昕团队得知这名女孩啊来自于宁夏，她在3月1号晚上9点钟在火车站下车，转了方向，正好就碰到了凶手。凶手得知她来北京谋生，就说认识便宜旅店，一两块钱一晚，他身上的钱不多，没办法，就只好跟着凶手走了。他上了男人的一辆28凤凰自行车，跟着男人走，没想到男人不但骑了很久，还骑到了一个很偏僻的地方。女孩虽然年轻，但是在宁夏工作时多少有一些社会经验，感觉这个事情不对呀，慌忙就要跳车逃走。这个时候那个男人撕掉伪装，凶相毕露的恐吓他：
你不老实听我的，我马上杀了你，告诉你我都杀了7-8个了。
随后男人就将这个女孩往草地里拖，并且动手撕她的衣服，女孩不从，奋力地和他撕扯，歹徒见他抵抗，拔出匕首对他连刺几刀。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一集的《中国大案纪实》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集再见。